这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沙门呢、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设身的在那个地方造作的时候啊，内心啊也要如理作意，不要像那个牛一样，在那个地方磨墨，一个地方拜佛打坐或看经诵经等等的，他的内心却没有一种希望，就像那个牛在那个地方动，但是内心呢、啊、是愚痴的，所以说不应该啊，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在那个地方整天用功。解门行门的用功或者修福报，但是呢内心是一片的混沌，变得愚痴。那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一天拜一千拜，或者是拜好几拜，或者是他每天不断的在打坐或者听闻教理，或者是说在为人演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精进，实际上他心道不行，他的内心呢没有如理作意的话，这个并不是佛法所谓的精进，他只是修一些人天可乐的果报而已，对于追求无上菩提，对于得到解脱啊，是一点都不可能了，所以这个心道不行，这是不对的。就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的，跟各位举个例子，譬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到那个，比如说那个虫子，比如蜻蜓啊，或者蝴蝶啊，会飞到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来，比如说飞到我们这个蒙山殿啊，或者飞到教室里面去，当它飞进来的时候啊，你看那个蜻蜓啊或者蝴蝶啊，它飞进来之后它会很紧张啊，蜜蜂也是一样，它会很紧张，赶快往外冲，冲啊冲啊冲啊，但是它冲不出去，为什么？因为它不晓得窗户在哪里。那么如果你把窗户打开，然后它也不晓得要过去的时候，它只会一直冲，一边冲一边撞壁，撞到撞死为止，然后它也出不去。那么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说啊，你看这个小动物，这个蜜蜂啊，或者是蜻蜓，或者是蝴蝶，它也是很用力啊，也很用功啊，它一直想出去，非常非常卖力想出去，但是它没有掌握到这个正确的方向，没有如理作意，这个时候呢，它的努力都变成白费了。所以我们修行人不也是一样吗？今天你努力的用功，但是没有掌握的正确的方向的话，那么就构不成所谓的精进，那这个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好，这反面的来看，那接着呢，我们从正面来看，就从那个《摄大乘论》里面的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是真正的披甲精进，在修行精进之前，要发起什么样的广大而坚固的誓愿。我们看到这个下一段文：作意修者，为修六种意乐所设爱众随喜心要作意：一、广大意乐；二、常识意乐；三、欢喜意乐；四、贺恩意乐；五、大智意乐；六、纯善意乐。好，这个作意，好，这个作意，这个心所啊，就是这个心所呢，它是引发我们这个身口意来造作的一个心所。好，因为有作意的心所的带动，所以才会引发身口意来造善业与不善业。所以作意它这个心所就很重要。如果你是如理作意的话，你善业就造善；如果你是不如理作意的话，善业就造恶。所以底下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作意修，怎么样来如理作意来修持，就是说为修行六种意乐，六种意乐所摄受的爱众随喜心要的作意，就是说你要修三种作意，爱众作意、随喜作意还有心要的作意，这三种作意。那么这三种作意的内容呢，都是包含了六种意乐，就是说以这六种意乐为主体，然后呢来修行爱众随喜心要的三种作意，三种的如理作意。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广大意乐，我们来先来说明这个六种意乐的内容，然后再来讲爱众随喜心要。那底下广大意乐开始乃至纯善意乐这个内容呢，是先说明爱众，爱众六波罗蜜的这种作意怎么样升起，什么样的内容。好，先看到第一个广大意乐，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修精进的时候，跟对于我们修行的法门要有很坚固很广大的这个心量，就广大意乐。我们看到这个文：若诸菩萨乃至若干无数大劫，现证无上正等菩提，今尔所时一一刹那，假使顿舍一切生命。好，看到这里就是说做这个菩萨，一个修菩萨道的人，那么他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他作意发起这个誓愿， 就发现诗人说未来呀、啊，乃至啊这个无量的生命，乃至无数大劫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证得这个无上菩提，才能够现证，才能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的佛果。要经过这么长远的这个时间，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的这种佛果。乃至呢，我们将这个无数大劫哦，化为一个刹那，然后呢，一个刹那一个刹那连接起来，成就一个再集合成一个无数的大劫。哦，也就是说，你假想说哦，一个无数大劫哦，只是一个刹那而已。然后呢，将一个刹那一个刹那连接起来，又成为一个新的、更广大的无数大劫。好、哦，那么经过这样更加倍更长的时间的话呢，哦，今尔所时一一刹那、哦，经过这样的长的、哦、无数大劫，那么无数大这么长的无数大劫呢，哦，一一化为哦这个刹那，然后再以这个刹那再化成无数大劫。哦，所以今尔所时一一刹那中，假使顿舍一切的这个生命。在这么样的这个长远的这个修行的生命当中呢，如果有因缘必须啊要同时顿舍所有的这个生命，这个时候内心呢、啊、也不追悔，这第一个这个对于内财的布施。那么再来看到外财的布施，以金钱和沙等世界盛满七宝奉侍如来，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萨布施亦乐有无厌足。这是外财布施。以金钱和、哦、这个是恒河了、哦、以恒河沙等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这个七宝所盛满的这个七宝呢、哦、这个金银琉璃啊玛瑙翡翠等等这个七宝，然后呢全部都拿来供养如来、哦、那这个供养的时间呢、哦、不是短暂的，乃至啊自己安坐妙菩提座，乃至到成佛为止，从现在开始出发心，乃至到未来成佛这个整个中间过程当中，不断的以这个恒河沙的世界的七宝来供养这个如来。那么在众来经过这么长远这么广大的这个外财的布施呢，如是菩萨布施亦乐犹无厌足。这个菩萨他这个布施啊，这个亦乐也没有个厌足的时候，他这种广大的亦乐就是说经这个讲这个地方讲到布施度了，外财跟内财，他这个菩萨他行布施的时候，精进就是说他的内财这个色身的同时弃舍一切的色身来布施，他心中也不悔。那外财的布施同时以这恒河沙的这个七宝来供养如来，乃至啊到成佛为止这么样的长的时间，不断的做这样布施的事情，他的内心啊仍然没有任何疲厌，他的内心一直仍然能够常常啊保持欢乐欢喜心的意乐。所以菩萨的这个布施的意乐啊犹无厌足，是没有厌足的。这第一个讲到布施。那再来下一个呢，讲到其他的其他六度也都是一样，其他五度也都是一样。今尔所时一一刹那，假使三千大劫世界中满众炽火，于是为意常发一切自生众聚，戒忍精进尽力般若心恒现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萨所有戒忍精进尽力般若亦乐犹无厌足，是名菩萨广大亦乐。好，这今尔所时，同时他发愿啊，未来经过若干啊无数大劫，然后这个无数大劫呢化为一一刹那，然后再以一个一一刹那累积成啊这个无数大劫，等于无数大劫的再乘以无数大劫啊那么多的时间。经过这么样不可思议的长的时间呢，假使这个三千大劫世界当中啊充满了这个炽火，就是说假使啊这个三千大劫世界我们整个修行的环境当中啊都非常的苦恼，那这个满中炽火啊不一定说着火了，就是说就像法华经说这个三界无岸啊犹如火宅啊，这个三千大劫世界啊很多障碍的因缘，然后非常的苦恼，那么我们在整个这个成佛的过程当中呢，无量这个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啊，都是充满了这种无量的苦恼的境界。那么在这个境界当中呢，于是为以常罚一切自生众聚，在这种很非常痛苦、障碍非常多的修行环境当中，我们行住坐卧的四位仪当中啊，对于一些修行都必须要自生的众聚，饮食啊、衣服、卧具、汤药。这些的自身重聚往往都很困难，很不容易得到，这种修行环境非常的恶劣。那 那不仅环境非常的恶劣，乃至外在人家的毁谤啊，或者外在物质的这种破坏，因缘的破坏，那么这么多苦恼的境界来障碍我们呢？但是一个菩萨他仍然发愿啊，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啊，修持啊，戒忍精进，尽力般若，心恒现行，他修行持戒忍入精进禅定般若的这种意乐，这种心的意乐啊，恒常的现行，他不会被外在这个境界啊所苦恼。他发愿啊，未来纵然这个世界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变化，乃至在经过什么样的这个战乱啊，或者是经过什么样的饥荒，或者是什么样的障碍的境界不断的产生，但是呢，这个菩萨啊，他对这个修行六波罗蜜的意乐啊，他都是有坚固的誓愿，他对这种修行这种意乐的都能够恒常的去现行，不会被这个艰苦的境界所恼害，所障碍。那不仅仅是短时间如此，乃至安坐妙菩提座，乃至啊，这个他能够到成佛。这个整个中间过程当中啊，无量劫的生命呢、啊，这个菩萨他所有的这个戒忍精进尽力般若这种意乐啊，都不会有所厌足。那么这样子的愿力呢，这样的发愿是菩萨的广大的这个意乐。就说他刚开始修行之前，他就发愿，不管布施或者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在修行六波罗蜜当中啊，不管有什么样的这个障碍，有什么样的恼害的苦恼的境界。使得他不能够修行，但是呢，他仍然发愿啊，希望他的这个六波罗蜜的、这种修行的意乐啊，能够恒常的不断的相续起现行，不要让这些外在的境界所障碍。他起了这样坚固的誓愿，纵然弃舍生命，同时弃舍无量的这个生命，他也要坚持他对于六波罗蜜、对于无上菩提的追求。这个就是广大意乐。好，那么接着可能我们看到第二个。常时意乐，又诸菩萨集于此中无厌意乐，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无间隙，是名菩萨常时意乐。又诸菩萨，一个修行菩萨道的人，集于此中无厌意乐。对于前面这个广大意乐，这个词就广大意乐，在修行广大意乐当中所发起的这种无厌足的意乐，对于这样无厌足的这种广大而无厌足的意乐呢，他发愿呢、啊。乃至近未来际，乃至到成佛的过程当中啊，常无间隙，都不要有所间断，就是暂时的间断，或者息呢，停息就是永久的停止。他就是说，他这个时间啊，虽然面对未来的无量劫的生命，这么样长的菩提道，但是呢，他仍然发愿说，在这么长的生命当中，他对于这种六波罗蜜的这种追求啊，都没有厌足，就是常时厌乐，常时意乐。好的，这个时间上来说，第三个欢喜意乐，讲到他这个在造作这个法的时候内心的大欢喜，欢喜意乐。六诸菩萨以其六种波罗蜜多饶益有情，由此所作深深欢喜，蒙益有情所不能及，是名菩萨欢喜意乐。好，又一个菩萨，他发愿啊，尽未来际在行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呢，来饶益有情。那么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内心呢、不是勉强，而是发起这种大的欢喜心。那么同时呢，欢喜心的量到什么程度呢？他说啊，由此所做，因为他做这种饶益众生的事情，所做这种饶益众生的事情呢，会深深欢喜，深深的来升起大的欢喜心。那么这种大的欢喜心的量呢，乃是蒙益有情所不能及。乃至啊，他所利益的友情的那个欢喜心啊，都比不上他。我的菩萨的欢喜心的量是到了这个程度，他看到众生能够离苦得乐，他的欢喜心啊，远远超过这个得到利益的众生的心。那么我们可以举个譬喻，就好像一个母亲，他爱他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啊，要什么他就给他什么，只要这个独生子高兴能够得到欢乐，这个母亲就跟着欢乐。那今天母亲给他这个小孩子糖果或者给他玩具。那看到这个小孩子很高兴啊，那这个母亲啊比这个小孩子更高兴，因为他很爱他的孩子啊，所以他对他这个小孩子啊，看到这个小孩子这么样的欢喜，让这个母亲的内心啊，这种意乐啊就更加的欢喜。那么菩萨也是这样，他看到众生离苦得乐，那么他的内心的欢喜啊，远远超过众生本身的欢喜，那么这个是菩萨的欢喜意乐，这种心量啊不得了。好，再看第四个。贺恩意乐，好， 贺的话就是承受，这个承受这个众生的恩，就菩萨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啊，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他不认为说他在利益众生，反倒认为众生在利益他。这个我们看是怎么回事哈。六诸菩萨以其六种波罗蜜多饶益有亲，见彼于己有大恩德，不见自身于彼有恩，是名菩萨贺恩一乐。就说一个菩萨呢，他发愿啊，他尽未来际，乃至到成佛为止啊，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在行六波罗蜜，在饶益有情的时候呢，那么他希望呢，见彼于己有大恩德，他希望他能够就仅仅看到啊，众生啊对他有大恩德，见彼就是一切的有情众生啊，对自己有大恩德。那么为什么说众生会对自己有大恩德呢？好，这个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哈。第一个呢，就像那个广论讲的，这个一切众生啊，都是我们乳母般的友情。因为我们经过无量劫的这个生死轮回啊，那无量劫的生死轮回，当然我们跟这一切的众生啊，都曾经呢、啊、结过甚深的因缘。那么很有可能这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母亲。那么因为他是过去我们的母亲，所以说呢，他对我、啊、有大的有深深有深恩呐、啊，有很大的恩德。从十月怀胎，乃至从小到大不断的照顾我，这些的恩德啊，那么我要报答他都来不及了。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他过去式的因缘来说，他是我过去的母亲，他对我有大恩德，所以见彼于己有大恩德，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呢，我们观察众生都是我们的大福田，因为这个众生大福田，所以我们才能够迅速的成就无上菩提。就像这个在《普贤横愿品》里面他说啊，他先举个譬喻，譬如这个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啊，这旷野，这个旷野，然后在沙棘当中哦，缺少这个水分的这个地方，有个大树，一个大树王，非常高大的树。那么这个大树王他为什么能够为那个枝叶花果这么的茂密呢？因为他有根，因为有根能吸收水分的缘故，然后会把这个水分送到上面去，所以使他这个枝叶花果啊。能够得到茂密，能够得到生长。所以《横愿品》里面呢、啊，佛陀就说啊，这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就说这个菩提啊，这个大树王啊当中啊，一切众生就是树根，就说这个树根就说因为这个树根能够吸水，所以那个枝叶花果能够茂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就是因为有一切众生的这个树根的这个因缘，那么所以说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这个花果。所以说呢，我们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枝叶花果。我们今天好想要迅速的成就无上菩提的话，就是以这个大悲水来饶益一些这个众生。那么众生是我们广大的这个福田，那么透过这种我们在众生这个境界当中来修行这个六波罗蜜，所以就能够使我们呢、啊、迅速的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就好像这个树它有根，所以枝叶花果啊能够迅速的茂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见彼于己有大恩德，所以看到众生啊对我们啊有大的恩德。那么所以说相对的，不见自身于彼有恩，不是说我对他有恩啊。相比较之下，其实他对我们的恩，众生对我们的恩，比我们给他的恩啊还要大。就我刚刚讲的，就过去式的因缘来说，他是我的母亲，那么他对我的恩那太大了。我今生啊再怎么样报答也报答不了，所以这第一个，所以不见自身于彼有恩。第二个呢，就今生的因缘来说，众生是我们的大福田，今天我为什么能够迅速的积功累德，能够忏悔业障，就是因为有众生，有众生的因缘，所以我们能够为他讲经说法，所以我们能够在他这个众生的世界来行布施，来行持戒，乃至行六波罗蜜，所以我们能够迅速的积极我们的福德和智慧资粮，所以我们能够迅速的成就。所以众生呢、啊、对我们有大的恩德、啊、不是我们对他有大恩、啊哦、这个菩萨他的内心的境界啊是这样子的想法、哦、所以不见自身于彼有恩、啊、那么当然不见自身于彼有恩的话，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理由之外呢，菩萨他也会观察空性，我们、哦、那个能度的我没有一个所度的这个众生，就像那个大般若经所说啊，菩萨道他修行呢，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虽然说行种种这个方便呢，但是最重要的方便就是以无所得。 他行六波罗蜜来利益众生，但是这六波罗蜜的本体呢，他都能够回归到无所得。他知道啊，没有一个能行六波罗蜜的我，没有一个所接受的这个众生，所以不见自胜于彼有恩了、啊，是因为菩萨的贺恩一乐，这个是菩萨的贺恩，他承受众生的这种一乐，他认为是众生给他深恩，而不是说他给众生大恩德。这个贺恩意乐在未来我们行菩萨道当中啊，我们如果想要精进不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各位如果有机会做僧团的执事，或者是你有机会讲经说法来度化众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啊，众生难度，众生他有无量劫的无量无边的烦恼啊，有时候他控制不住他自己啊。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今天对你有这么大的恩，那么你却这样回应我的话，肯定呢、啊，我们菩萨道行不下去，我们自己会起烦恼。就像那个舍利佛，他不是在过去，他曾经呢、啊，曾经想发菩提心，结果呢，他就是一个布施给别人眼睛，甚至连两个眼睛都布施给别人，那别人也不要，甚至骂他一顿，结果他退了菩提心。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认为说，实际上是众生给我们恩，而不是我们给众生恩的时候。这样我们菩萨道啊，就容易精进，就容易持久。因为你觉得说，我这样做，事实上是报答他的恩。那么他有没有给我回馈？这个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如果当相反，如果我没有这种贺恩意乐，我们会觉得说我这样做，你应该要给我回馈，你应该听我的话，你应该啊，不要违背我的心意，然后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想很多很多。那结果到最后呢？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啊，我们跟众生的之间的因缘有时候会起变化，有时候是善因缘，有时候恶因缘，都会不断的变化。当因缘一变化的时候，从善因缘转变成恶因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没有贺恩意乐的时候，我们就会起苦恼，甚至有的人啊就会开始啊退了菩提心啊，算了算了算了，我就自己用功了，我就自己用功了，算了吧，我就自己求生极乐世界算了。那其实像他这样的心啊，不见得能够跟极乐世界的这种大圣庄严界能够相应，也不见得能够往生了。所以贺恩意乐在我们未来修行菩萨道当中，我们如果想要精进不退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意乐。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大智意乐。好，大智意乐就是说他的这个修行呢，回向不为了自己。我们看到内容。六诸菩萨即以如是六道彼岸所及善根，甚信回视一切有情，定得可爱胜果一首，是名菩萨大智一乐。就是说有菩萨呢，他在修行六波罗蜜的时候呢，那么发愿啊，未来啊，怎么样的精进呢？就是希望以如是六道彼岸所及善根。六道彼岸就是六波罗蜜，因为波罗蜜翻译成中文就是道彼岸。他发愿呢，未来的话呢，一切的这个行六波罗蜜，精进修行六波罗蜜的这个所积的善根的功德呢，不要属于自己的，而是身心回向一切有情，你身心呢回向给一切这个有情，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一切的有情。那么这个所谓的身心呢，就是说他在做这种回向的时候呢，他能够跟无分别之相应。能够跟实相的智慧相应，所以他能够知道说没有一个能识的我，没有一个所识的众生，所以他能够至诚恳切的发起这种 无尽的回向，将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众生。那么这身心，那么身心回向给一切的友情，那么希望这些的友情呢，令得可爱胜果一筹，希望这一切的友情呢，透过我的回向都能够得到一些可爱的人天可爱的殊胜果报，这种一筹果报。那么这是菩萨的大智一乐，就是说他希望他将他所修的一些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一些世间快乐的果报。那么他有这样世间的快乐的果报的话呢，他也能够安住在佛法当中，不断的往前修行。因为他要是太痛苦了，众生要太痛苦也不能修行，所以他就回向我的世间的福报给众生，希望众生也能够得到世间的福报，也能够好好的安住来修行。这是大智一乐。那么再来讲到出世间的回向，就是纯善一乐，因为它是出世间的这种善法的回向，所以称为纯善一乐。我们看这个文， 六诸菩萨复以如是六道彼岸所及善根共住有情回求无上正等菩提圣明菩萨纯善一乐。又一个菩萨修行菩萨道的人呢，那么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他怎么样精进，就是说他发愿呢，未来啊所有修行六道彼岸六波罗蜜的所及的这个善根呢，出世间的善根共住有情回求无上菩提，愿以一切众生啊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和一切的有情同时啊共同成就无上正的菩提，所以叫共住有情回求无上正的菩提。那么这样的回向呢，说明是名菩萨的纯善意乐，把这个出世间的果报回向给众生，希望众生不仅有世间的快乐的益处，他也能够得到出世间这种殊胜的这种修行的因缘，一切染污的因缘都能够迅速的离开，一切佛法当中修行的顺缘能够迅速的成就，他也能够得到好的善知识，他也能够学习般若波罗蜜，他也能够啊迅速的成就这个实相的这个实相的这个果位。那么这是菩萨的纯善意乐。好，那底下这一行结论，如是菩萨修此六种意乐所设爱众意乐，以上我们所说的就是三种爱众作意的，我们以上所说的就是三种作意当中第一个爱众作意，他爱众这六波罗蜜，他这个对六波罗蜜啊有一种深深的殷切的爱众的心。那么这种殷切的爱众的心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前面所说的广大意乐乃至纯善意乐这个六个内容，这个就是爱众作意的那个六个内容。 好，那这是第一个作意。好，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可爱圣果益寿，这个指人天的人天有漏的人天有漏的果报，就是希望让一些众生都能够得到可爱的人天可爱的果报。那么当然这个人天果报它是殊胜的果报，叫圣果殊胜的果报。那么益寿就是指它这个果报的身心益寿果报，那么这个益寿果报它本身是可爱的，那么是殊胜的果报，叫可爱圣果益寿。好，没问题吗？这个菩萨就是说一切发心的菩萨，从刚开始发心的时候就要这样发这种六种意乐，乃至到成佛都是一样。好，那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那爱众作意说完了，接着我们讲到第二个随喜作意。好，那我们刚才讲有六种的意乐，那么这六种意乐所收摄的还有三种作意，也就是说这三种作意的内容呢就是六都是六种意乐，只是它作意的形象不一样。好，看第二个随喜作意。六诸菩萨与于菩萨六种意乐修习相应，无量善根身心随喜，如是菩萨修此六种意乐所设随喜作意。好，什么随喜作意呢？就是随喜功德。六诸菩萨就说一个菩萨他不仅对于他自己所修行的这个六波罗蜜深深的爱众，他能够得到这样的果报，还有因地对这个因和从因到果他能够深深的爱众，同时呢他对于其他的菩萨，对于其他的菩萨呢六种意乐也能够以前面的这种六种意乐来修习六波罗蜜，而且能够相应，叫做六种意乐修习相应，就是说对于其他的菩萨也能够以前面的这个六种意乐来修行，来精进来修行，那么同时以这样的六种意乐来精进修行的话呢，修习相应，修习六波罗蜜，而且能够和六波罗蜜相应，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当然能够无量善根，能够积极无量的这个善根，对于这样菩萨他能够依此六种意乐相应来修行六波罗蜜，然后来积极无量善根的菩萨呢身心随喜，他也能够深深的能够发起这个随喜的心，不会嫉妒对方啊，叫身心随喜，能够随喜赞叹啊。那么这个如是菩萨修此六种意乐所设随喜作意，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菩萨修行这六种意乐所设，就是说这个六种意乐以这个六种意乐为内容呢的随喜作意。好，随喜作意讲完了，那接着讲到心乐作意。 六诸菩萨身心心要，一切有情六种意乐所设，六种道彼岸修，意愿自身与此六种道彼岸修恒不相离，乃是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萨修此六种意乐所设心要作意。心要作意就是说他希望跟众生对这个六种波罗蜜的法都能够恒常的不相舍离，这种心要的心。那当然他也希当然他这个希望说他跟一切众生和六波罗蜜不相舍离，那么同时当然也是要依止这个前面的六种意乐，这个叫心要作意。好，我们了解这个意思，我们来看这个文。六诸菩萨，这个修菩萨道的人呢，身心心要，自诚恳切的心呢，以心要的心呢，希望与一切的这个友情六种意乐所设，六种道彼岸修，他希望自己呢跟一切的友情都是一样，前面的六种意乐所设所收所收设的六度，六种道彼岸修就是六种道彼岸就是六度了，这是在行六度呢，这是依止这个六种意乐，也就是说六种意乐来收摄这个六度。那么他希望呢身心心要，他深深的欢喜心，那么他希望呢他跟一切的友情呢，对于这种六波罗蜜的修行，六种道彼岸修，对于六种波罗六波罗蜜的修行，那么同时依止六种意要所收摄的这六波罗蜜的修行呢，都能够恒常的去修。好，意愿自身与此六种道彼岸修恒不相离。好，不仅希望一切的友情能够依止六种意乐来修行六波罗蜜，同时呢，他也希望自身自己与此六种道彼岸修，也希望自己呢与这个六波罗蜜的修行呢恒不相离。道彼岸就是波罗蜜，就是六波罗蜜，也希望自己跟这六波罗蜜的修行的法门呢，生生世世啊恒不相离。乃是安坐妙菩提座，这样恒常不相离的时间呢，从出发心乃是到未来成佛安坐妙菩提座，都能够恒常无相续的不相离。如是菩萨修持六种意乐所设心要作意，这个是菩萨修行这种六种意乐所收摄的心要作意。好，那么这个就是心要作意。好，我们接着看到这个结劝了，若有闻此菩萨六种心要所设作意修已，但当能起一念信心，上当发生无量福聚，诸恶业障亦当消灭，何况菩萨。那这个地方啊，这个论里面还是鼓励我们说啊，要是一个菩萨乃是啊听闻这六种意要所收摄的作意修修以，这个六种意要所收摄的三种作意，对于这种修行乃是能够听闻的话，但当能起一念信心，但是呢只要能够起对这个六种法门的一念信心，相信说这个是一个菩萨道的人应当做的事情，能够起一种一念的很至诚恳切的信心，都还没有去做的话呢，上当发生无量福聚啊，上起啊当下就可以升起啊这无量的福报，因为我们自信当中啊有具足无量无边的这个福德资粮，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一念的发心，所以引发我们自信当中的无量的福德因缘啊能够现前，同时呢相对的诸恶业障一当消灭，那么一切的业障呢也会因为我们这个发这个菩提心啊发起种种广大的无边的这种作意啊，六种意乐三种作意，那么一切的业障也能够很迅速的能够消灭。佛陀说啊，这个发菩提心啊，破除魔障，真是没有错的。那么，何况菩萨？何况一个菩萨，他真正的依止这样来修行呢？那功德更是不可思议啊！一个菩萨，他只要听闻这个法，深深升起信心的话，就能够积资忏尽，积集很多的这个福德之粮，通过忏悔很多的业障。何况一个菩萨真正能够这样依止这个六种作意六种意乐三种作意来修行的话，发起这种广大的这种菩萨本愿来修行的话呢，那功德啊更是不可思议。好，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这个披甲精进。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到说啊，我们道念啊，还有我们的道行啊，老是进进退退，因为我们没有铠甲，我们没有披甲，因为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精进修行之前啊， 我们都没有仔细去想说，为什么是哦，我为何要来修行？那么同时，我们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想，我要发起什么样的愿力，我来修行。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发愿的话，当然在菩提道上当中，当然我们这个修行呢、啊，就会随着我们这个心念，所以我们的心情呢、啊，今天心情好就用功，今天心情不好就不想用功，这都是我们众生的这种常态啊。那你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个众生的这个心念啊，跟菩萨的这种六种意乐、三种作意啊，那个境界差距这么大，我们就应当啊升起一念这种随喜功德的心，好好的去学习，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也能够得到少分的功德。所以这第一个披甲精进，这是我们在修精进修行一切法门之前的一个基础，就是发起广大而坚固的这种本愿，好，是披甲精进。好，我们接着请回到本文。最前面的那个文哈，附表是第一页。披甲精进讲完了，接着我们讲到第二个加行精进。加行精进的话呢，就是说前面有了这个一乐，第二个就是加行，实际去修行，实际去修行六波罗蜜。那么在修行六波罗蜜当中呢，能够精进不断的，那么这个就是加行精进。好，那么当然我们刚才前面有强调说，我们在加行精进当中，我们要确认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成就无上菩提。那么当然成就无上菩提，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障碍我们成就无上菩提的这种障碍给去除掉，也就是要对治我们的习气。因为我们相信众生本来就具足佛性，那么只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啊，烦恼习气所障碍，就使我们的这功德、啊、不能够现行。所以我们在加行精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对治我们的习气，然后使习气能够消除，然后成就无上菩提。那么那实际的方法当然就是说、哦、不断的积资忏进，不断的积极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然后不断的忏悔业障，好，那么就是以六波罗蜜来积极我们的福德智慧资粮，然后不断的在佛前拜佛啊，忏悔业障，那么这样子的话不断的去做，就是加行精进。好的，那么就是加行精进的方法跟他的这个目标。那我们要看那个加行精进的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经典里面佛陀所赞叹的种种的菩萨的境界，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高僧传里面啊，很多菩萨啊，他精进修行的这个境界，这个都是加行精进啊的种种的模范。那学人在这个地方呢，就举在大般若经里面啊所举的一个例子，长提菩萨的例子，长提菩萨他怎么样精进求般若波罗蜜的这个例子。在大品般若经这个就是39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一个萨陀波罗菩萨品，这品当中啊就讲到这个长提菩萨，他就是萨陀波罗菩萨。那么这里面啊佛陀就赞叹啊这个菩萨他为了求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精进的情况啊，刚开始在经典的那个最前面，佛陀告诉须菩提说啊，这菩萨摩诃萨求般若，当如萨陀波罗菩萨摩诃萨，就说一个菩萨他如果想要精进的来求取般若波罗蜜，来求取无上菩提的话呢，就应当啊学习萨陀波罗，学习长提菩萨，这样子精进。那怎么样他是怎么样的精进呢？长提菩萨他为了追求般若波罗蜜的过的原因呢，他不惜他的生命，那么他不惜生命的追求般若波罗蜜的同时呢，他也弃舍世间的名闻利养，他也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追求无上菩提，他以这样的精神不断的追求。那结果有一天呢，他在那个地方极静处啊，在用功办道的时候，突然听到空中啊有个声音告诉他说啊，某某人啊，你真的想追求无上菩提的话呢，你从现在开始啊往东走，一直走一直走。那么在走的过程当中呢，默念脾气，不要意念啊，不要执着啊，你这个色身的疲倦。那默念睡眠，对你这个睡眠啊也不要很在乎，能够减少睡眠，不断的往前走。那么对于饮食呢，或者昼夜，或者寒热等等一切一切的，乃至内外这个色身啊，跟内五根外六内那个六根啊外六尘，这一切的境界都不要执着，一直往东走，你能够这样不断不断的走的话，就可以碰到一个大善知识来告诉你啊， 般若波罗蜜的法门，那你在那个地方听闻佛法来修行的话，你能够得到大成就。那么这个空中这个声音讲完之后呢，这个时候长提菩萨就开始听到的话很欢喜啊，就赶快往东走，走走走，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哎，他刚才忘记问这空中这个人，问他说啊，我这往东走啊，到底要走多久？要走多远？那么走多远之后，那么我要跟谁来请问佛法？我刚忘记问他了。最后他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中感到很懊恼。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不继续往前走，因为他知道往前走啊，也不晓得走到什么时候，他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啊，因为啊内心的懊恼缘故啊，内心哦，结果就啼哭啊，哭哭啼啼啊，好，就好像一个人啊，死了他这个心爱独生子一样，那样子的伤心啊，在那个地方啼哭，我希望空中那个人啊，能够再现身啊，来告诉他说到底要往哪边走，然后走多久，要跟谁来请问佛法。那么他就在这个地方啊，好，那个地方啼哭啊，然后在那个地方不断意念，希望啊能够有人告诉他怎么样走。结果呢，好，结果在一天两天乃至七天不吃不睡的过程当中啊，终于感动了，这个空中啊，这个佛陀啊现身了。那么佛陀现身啊，首先赞叹他啊，过去啊十方诸佛也跟你一样，以这样的精神啊来追求这个般若波罗蜜，那么你今天呢也能够传承，能够随顺过去啊这个诸佛的这种精神来追求般若波罗蜜啊，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啊。那么同时佛陀告诉他说啊，你从这边开始继续往东走，走五百由旬的时候，你会看到个城池，这个城池叫众香城，这个众人的众，那个香气的香，众香城。那么在这个城池当中啊，你就会碰到善知识。那么果然啊，这个长提菩萨往东走走走五百由旬之后，果然看到个非常高大非常庄严的七宝楼阁啊，七重鸾熏啊，七重罗网啊，看那个经典的描述啊，简直就像极乐世界一样，那么样庄严的城池。那么他到了之后呢，果然看到城池当中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高台，高大的这个台观了哈。那么这个高台当中啊，他果然看到个昙摩诘这个大菩萨在那个地方说法。昙摩诘这个大菩萨就在这个高台上啊，一天当中啊，早上时间三时啊，来为这个众香城的人民啊来说法。那么同时这个众香城的这个人民呢，也是如法的以种种这种无量的这个七宝啊，金银琉璃啊，玛瑙翡翠啊，乃至种种的这个香花灯烛啊，种种庄严具啊，来供养这个昙摩诘这个菩萨。那么这个众香城的这个众生呢，也能够依此这个昙摩诘菩萨的这个开始呢，不断的修持来受持。那么所以说这一切众生呢，每一个人啊都有功德，他每一个众生啊都能够不堕三恶道，他这个大菩萨有这样的威德，能够使一切这个老百姓啊听闻他佛法的人啊都不堕了三恶道。那么同时呢，不仅不堕了三恶道，这一切的这个众生呢听闻佛法之后呢，对于无上菩提的这个追求啊都能够发起勇猛精进的心，这个菩萨有这样的大威德。那么结果呢，长提菩萨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哈，来到这个地方呢，他也随身这个法会，然后他看到这个菩萨，他看到内心啊就非常的安定，非常安详，然后内心呢、非常的感动，那么他不断的看着，不断意念这个菩萨，结果当下他就得到这个无量的这个三昧门，那么在这个无量的三昧门当中啊，他就同时啊看到啊十方诸佛显现，那么再为一切的这个众生说法，那么这个诸佛呢一现身，同时赞叹这个长提菩萨，他说他很难得啊，他能够随顺过去诸佛的教法，然后这样精进来追求般若波罗蜜。那么同时呢，劝这个长提菩萨要好好的来亲近这个昙摩诘这个大菩萨，因为这个大菩萨他是个大善知识啊，他能够让你升起无量这个功德啊。好，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个刚才我前面讲的这个城池这个境界是佛陀跟他讲的，他这个还没有到了。那这个佛那个空中佛陀跟他讲完之后呢，同时告诉这个长提菩萨说，这个昙摩诘尊者跟你有大因缘，你要好好去亲近他。那么他听完之后呢， 结果他就往前走。但他走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说啊，我们这个追求般若波罗蜜啊，我们应该表达我们的虔诚恭敬心，觉得不能空手去，我应当以这个种种无上的供养啊，来供养这个檀摩揭这个大菩萨。但是他同时想到说啊，他是个身无分文的一个人啊，他是个修行人，他没有什么钱，他没有办法以种种这个珍宝来供养这个大菩萨，那怎么办呢？他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卖身，把这个肉体啊卖给有需要的人。他想啊，他过去无量劫的这个生死啊，已经不断的舍身啊，不断的这个受身，那么在六道里面啊，受无量的这个生死的痛苦啊，那么那些痛苦都受过了，那么现在卖身，那么弃舍这个肉身，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就发起这样的坚固的菩提愿啊，然后在街上啊，到处喊啊，谁要买？谁要买身呐、啊？谁要买身呐、啊？我要卖身呐、啊！这样子喊。结果呢，这个时候啊，恶魔啊知道这个事情了，因为这个长提菩萨的心啊太至诚恳切，太殷重了，惊动到恶魔、啊，他也知道了。恶魔这个时候思维啊，这个长提菩萨他叫卖身，那么他得到这个珍宝，他就供养这个檀摩揭这个菩萨。那么他供养菩萨之后，他听闻佛法，他就能够啊得到这个大的利益。那么他就能够出三界，他不仅他自己出三界，他还能够引导很多人出三界。像我魔宫的这个眷属啊少那么多，这个我内心啊感到非常不快乐，他想我一定要葬了他。结果这个魔王啊就现这个神通啊，使这个所有城里的这个众生啊都听不到长提菩萨的叫卖声，除了一个大户当中的女儿之外，因为这个大户当中的女儿跟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跟长提菩萨有大姻缘，所以只有他听到，其他人都没有听到。